大家晚安。
我们这一个小教室继续圣经的课程，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作品啊，那是没有讲过的嘛。我们上这个雅各伯书啊，在新约的分类里面，它属于公函啊，公是大公的意思。我们这个英文的 Catholic 啊，拉丁文的 Catholica 就是给一切人的一封信，不是给一个特定的团体。更不是给一个人，更是给非常多的。你们看到第一章第一节说嘛，还是给这个散居的十二支派。那这个十二当然可以直接就明白是新的天主子民嘛，对应到是旧约的雅各伯的十二个孩子嘛，衍生的十二个支派。那到了新约时代嘛，就是用了这个旧约的一些名词来表达新的天主子民。所以简单说，十二支派就是给一切人嘛。啊，当然，当时具体上应该是我们大概可以猜是小亚细亚北边的了啊，那些当年罗马省，但是我觉得其实不用去太在意到底是谁，那至少是一个非常清楚给一封给很多基督徒的公开信。好，注意到啊，是给基督徒的啊，给基督徒的，好吧，很关键的问题啊。所以他基本上你看见那么多伦理教导，他所谈的是什么？是已经领了洗的人。我把一个重点先提前说，我们刚才说读过的那一个在日和里面，我们看了雅各伯书，那个讲到要行为嘛，信德要有行为，他是讲给基督徒听的。保禄谈的因信称义是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啊，被天主宣告为正义，那是他从这个不认识天主的救恩到认识天主救恩，用今天的话来说，从外教人变成教友，那个行为是不需要的，那完全是出自天主的恩宠。你可以这个就已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就知道雅各伯书所谈的跟保禄所谈的用一样的字眼，但讲话的对象不一样，就很清楚。我们用一样的话讲给不同人听，就不同的意思嘛。所以保禄跟雅各伯书不冲突的，雅各伯书也没有反对保禄，没有啊。我们当然可以问嘛，可以问说雅各伯书他什么时候写的啊？那么一般我们会这么认为，新约作品我们都很难去定断的了哈。但是我们大概说第一世纪末，那第一世纪末就是保禄他去世大概30-40年左右啊。那个年代的传书。他的工具，他的这个必须靠抄写，必须靠在信仰团体面前朗读，你才有可能听到东西，对不对？所以雅各伯作者他也没有真正读过保禄书信，其实可以怀疑的。所以说用雅各伯的这个作者去打保禄，那可能是张飞打岳飞了。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层级的事情，不是一个共同的生活脉络。我们先讲一下。好，因为我们要先把这个书信先读一遍，因为它不长了，我们先读一下全部的，我就完整读一下。那今天这个课可能就会用到一半的时间，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就是熟悉一下。那我请各位你注意听啊，因为我们等一下跟各位做一般性的介绍的时候呢，就是根据经文嘛啊。我们做圣经的导读其实没有别的，我们就是读经啊。我们要给的一切的意见都从经文里面读出来的，或从经文做出发点，我们去推论。所以不是我们另外找他讲他东西，不行的。我不能把我的意思讲进去，我把这个经文本身的意思读出来。这是我们一直要练习。我们常常会因为教会给了我们很多的教导，我们生活上很多我们已经有的一些信念，有些可能来自教会，有些可能根本来自一个不知道怪地方。我们就用那个背景去把意识强放入经文里面，那是不行的，好不好？好，我们现在我就各位跟着我经文走，我读一遍，大家就听一下这个雅各伯书哈。我只会念这个正文，这些标题都不会念啊，就看一下。那我们的可能这边上过课都明白这个习惯啊。天主及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伯。祝散居的十二支派安好。我的弟兄们，几时你们落在各种试探里，要认为是大喜乐，因为你们应知道，你们的信德受过考验，才能生出坚忍。 但这坚忍又必须有完美的实行，好使你们既成全而又完备，毫无欠缺。你们中谁若缺乏智慧，就该向那慷慨施恩于众人而从不责斥的天主祈求，天主必赐给他。不过祈求时要有信心，绝不可怀疑，因为怀疑的人就像海里的波涛被风吹动翻腾不已，这样的人不要妄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三心两意的人在他一切的行径上异变无定，贫贱的弟兄要因高升而夸耀，富有的却要因自卑而夸耀，因为他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一出来带着热风将草晒枯，它的花便凋谢了，它的美丽也消失了。富有的人在自己的行为上也要这样衰落，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既经得起考验，必能得到主向爱他的人所预许的生命之冠。人受诱惑不可说我为天主所诱惑，因为天主不会为恶事所诱惑，他也不诱惑人。每个人受诱惑都是为自己的私欲所勾引所诱而诱，然后私欲怀孕便产生罪恶，罪恶完成之后遂生出死亡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切不要错误，一切美好的赠与，一切完善的恩赐，都是从上，从光明之父降下来的，在他内没有变化或转动的阴影。他自愿用真理之言生了我们，为使我们成为他所造之物中的初果。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知道，每人都该敏于听教，迟于发言，迟于动怒，因为人的愤怒并不成全天主的正义。因此你们要脱去一切不洁和种种恶习，而以柔顺之心接受那种在你们心里而能救你们的灵魂的圣言。不过你们应按这圣言来实行，不要只听，自己欺骗自己。因为谁若只听圣言而不去实行，他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照自己生来的面貌，照完以后就离去，遂即忘却了自己什么样子。至于那细察是与自由的完美法律而又保持不变，不随听随忘却实际力行的，这人因他的作为必是有福的。谁若自以为虔诚却不钳制自己的唇舌，反而欺骗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便是虚假的。在天主父前纯正无瑕的虔诚，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和寡妇，保持自己不受世俗的玷污。我的弟兄们，你们既信仰我们已受光荣的主耶稣基督，就不该按外貌待人。如果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入你们的会堂，同时一个衣服肮脏的穷人也进来，你们就专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且对他说，请坐在这边好位上，而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说坐在我的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自己立定区别而按偏斜的心思判断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天主不是选了世俗视为贫穷的人，使他们富于信德，并继承他向爱他的人所预许的国吗？可是你们竟侮辱穷人，岂不是富贵人仗势欺压你们，亲自拉你们上法庭吗？岂不是他们辱骂你们被称的美名吗？的确，如果你们按照经书所说的，你应当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的话，满全了最高的法律，你们便做得对了。但若你们按外貌待人，那就是犯罪，就被法律指证为犯法者。因为谁若遵守全部法律， 但只触犯了一条就算是全犯了，因为那说了不可行奸淫的也说了不可杀人。纵然你不行奸淫，你却杀人，你仍成了犯法的人。你们要怎样按照自由的法律去受审判，你们就怎样说话行事吧。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审判时也没有怜悯，怜悯必得胜审判。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德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难道这信德能救他吗？假设有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且缺少日用粮，即使你们中有人给他们说，你们平安去吧，穿得暖暖的，吃得饱饱的，却不给他们身体所必须的，有什么益处呢？信德也是这样，若没有行为，自身便是死的。也许有人说，你有信德，我却有行为，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德指给我看，我便会借我的行为叫你看我的信德。你信只有一个天主吗？你信得对，连魔鬼也信，且怕得打颤。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信德没有行为是无用的吗？我们的祖宗亚巴郎把他的儿子伊撒格献在祭坛上，不是由于行为而成为义人的吗？你看，他的信德是和他的行为合作，并且这信德由于行为才得以成全，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亚巴郎相信了天主，因而这事为他便算是正义，得被称为天主的朋友。你们看，人成义是由于行为，不仅是由于信德。接待使者从别的路上将他们放走的拉哈布妓女，不也是同样因行为而成义的吗？正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同样信德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的弟兄们，你们做教师的人不要太多，该知道我们做教师的要受更严厉的审判。实在我们众人都犯许多过失，谁若在言语上不犯过失，他便是个完人，也必能控制全身。试看，我们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就可叫他们顺服我们，调动他们的全身。又看，船只虽然很大，又为大风所吹动，只用小小的舵，便会随掌舵者的意思往前转动。同样，舌头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肢体，却能夸大。看，小小的火能燃着广大的树林，舌头也像是火。舌头，这不义的世界，安置在我们的肢体中，玷污全身，由地狱取出火来燃烧生命的轮子，各类的走兽、飞禽、爬虫、水族都可以驯服，且已被人类驯服了。至于舌头，却没有人能够驯服，且是个不止息的恶物，满含致死的毒汁。我们用它赞颂上主和父，也用它诅咒那造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人。赞颂与诅咒竟从同一口里发出，我的弟兄们，这事绝不该这样。泉源岂能从同一孔穴涌出甜水和苦水来？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岂能结橄榄？或者葡萄树岂能结无花果？咸水也不能产生甜水。你们中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让他用好品性彰显他的行为是出于智慧的温和。若你们心里怀有恶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夸耀，不可说谎，违反真理。这种智慧不是从上而来的，而是属于下地的，属于血肉的，属于魔鬼的。因为哪里有嫉妒和纷争，那里就有扰乱和种种恶行。 至于从上而来的智慧，它首先是纯洁的，其次是和平的、宽仁的、柔顺的、满有仁慈和善果的、不偏不倚的、没有伪善的。为缔造和平的人，正义的果实乃是在和平中种植的。你们中间的战争是从哪里来的？争端是从哪里来的？岂不是从你们肢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你们贪念若得不到，于是便要凶杀；你们嫉妒若不能获得，于是就要争斗，起来交战。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而不得，是因为你们求的不当。想要浪费在你们的淫乐中，淫乱的人呐、啊，你们不知道与世俗友好就是与天主为仇吗？所以谁若愿意做世俗的朋友，就成了天主的仇敌。天主以嫉妒爱慕他在我们内所安置的神灵。或者你们以为圣经这句话是白说的吗？但他还是更大的恩宠呢。为此说，天主拒绝骄傲人，却赏赐恩宠于谦逊人。所以你们要服从天主，对抗魔鬼，魔鬼就必逃避你们。你们要亲近天主，天主就必亲近你们。罪人们，你们务要洁净你们的手；三心两意的人，你们务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感到可怜，要悲哀，要哭泣，让你们的喜笑变成悲哀，欢乐变成忧愁。你们务要在上主面前自谦自卑，他必要举扬你们。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诋毁。诋毁弟兄或判断自己弟兄的，就是诋毁法律，判断法律。若是你判断法律，你便不是守法者，而是审判者。只有一位是立法者和审判者，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消灭人的天主。然而你是谁？你竟判断尽人。好，现在你们说，今天或明天我要往这城和那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获利。其实关于明天的事，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来不过是一股蒸汽，出现片刻以后就消失了。你们倒不如这样说：上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就可以做这事或者那事。可是现在你们却猖狂自夸，这样的自夸都是邪恶的。所以人若知道该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好，你们富有的人呐、啊，现在哭泣哀嚎吧，因为你们的灾难快来到了，你们的财产腐烂了，你们的衣服被蛀虫吃了，你们的金银生了锈，这锈要控告你们的证据。这秀要做控告你们的证据，也要像火一样吞噬你们的肉，你们竟为末日积蓄了财宝。看，工人们收割了你们的庄田，你们却扣留他们的工资。这工资喊冤，收割工人的呼声已进入了万军上主的耳中。你们在世上奢华宴乐，养肥了你们的心，等候宰杀的日子。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杀害了他，他却没有抵抗你们。弟兄们，直到主的来临，应该忍耐。看，农夫多么忍耐，期待田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获得时雨和晚雨。你们也该忍耐，巩固你们的心，因为主的来临已接近了。弟兄们，不要彼此抱怨，免得你们受审判。看，审判者已站在门前。弟兄们，应拿那些曾因上主的名讲话的先知们作为受苦和忍耐的模范。看，我们称那些先前坚忍的人是有福的。约伯的坚忍你们听见了， 上主赐给他的结局你们也看见了，因为上主是满怀怜悯和慈爱的。可是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天起誓，不可指地起誓，不论什么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免得你们招致审判。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吗？他应该祈祷。有心安神乐的吗？他应该歌颂。你们中间有患病的吗？他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他们该为他祈祷，因为主的名，因主的名给他复由。出于信德的祈祷必救那病人，主必使他起来，并且如果他犯了罪也必得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告罪，彼此祈祷，为得痊愈。一人恳切的祈祷大有功效。厄里亚与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祈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没有下在地上。他又祈求，天便降下雨来，地上也产生了果实。我的弟兄们，你们中谁若迷失了真理，而有人引他回头，该知道那引罪人从迷途回头的人，必救自己的灵魂免于死亡，并遮盖许多罪过。好，我们就短短的读了这封信，花的时间大概就是20分钟。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作品很短，我们平常说没时间没时间了，你真的试试看，他花的时间不太多。那我们刚才读的作品呢，第一个我想大家可以问问看什么印象嘛，就是很多这个我们讲伦理教导，就是一般的生活，就是他对象是基督徒，然后他好几次要唤醒注意啊，弟兄们弟兄们我的弟兄们，因为他是一个对话的形式啊，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写法。在因为这个信件啊，在那个年代里面，如果是信件的话，都是在面前读给团体一起听的啊。那么在读的时候呢，打瞌睡嘛，对不对？我弟兄们醒来看听听，就是一个就是直接叫一下那个人嘛啊，就他都会注意一下这个味道这样子。好，我们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对这个书信做个简单的导读，一开始给各位一个小的那个大纲嘛，我们来跟着那个走这个介绍。一开始我们看雅各伯书啊，它是属于哪一类的文学类型呢？我们说雅各伯书，就习惯上我们认为它是一封书信啊，是雅各伯写的书。我们在别的团体，比如说我们说保禄致罗马人书，那是把讲这个作者也讲出来了，然后也讲了收信团体，我们这边就没有讲，因为作者在第一章第一节他这么介绍自己，介绍收信团体，他说天主及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伯啊，祝善居的12位支派安好。我们已经读过很多这个新约的书信嘛啊，但那个年代的书信很简单，一开始一定是作者介绍自己啊，或者只讲一个名字，或者加一些说明一修饰语，然后呢是讲他写信给谁，然后是作者呢就问候读者啊，问候收信团体。那这边是那个收信团体跟那个问候一起写了啊，就是问候祝福嘛哈，善居的十二支派，这是收信的团体，然后呢祝他安好。不过我们刚才读到最后的结尾啊，好像突然结束的，对不对？哎，就我还想念，哎，我这经文没有了。对不对？所以那就不符合书信的规格啊，不太符合一个书信的一般的写作的方式。我们通常这个信件有开始有结尾嘛，那中间是正文啊，所以这个东西你说它是一封信件吗？除了这个信件的一开始这第一章第一节以外，我们别的其实都很难看出是一个书信的，它就是像是一个对话啊，一直喊这个大家注意听注意听这个样子啊，这样子。好，这是所以整部作品能站在结尾时突然就结束。那么因此很多的学者就是认为啊，就是他呢还是一封书信，是根据第一节 那么别的我们就找不到别的传统吧哈，姑且称它不是一封书信吧，这样子啊，这样子没关系的啊，就你可以看一下，就做个比较就好。那么跟过去我们所读过的书信都不太一样，在格式上就不一样。不过这封作品呢，我们刚刚读的，其实你刚刚注意到啊，就是马丁路德他有非常差的评价，他认为雅各伯书啊这个没有好的结构啊，讲的好像东一句西一句的啊，没有什么秩序性，没有什么整体性。其实刚才我们读的几个字关键字一直出现的啊，他只是会讲一讲呢，可能会岔题然后又回来啊，要谈智慧，好几谈智慧，对不对？谈这个穷人跟有钱人谈了好几次嘛啊，对不对？谈性德，不同的方法谈，对不对？你知道，所以这个是看怎么样去归纳这个作品啊。当然这个到了二十世纪还有一些人呢会跟随着马丁路德，但是呢这个意见已经不多了啊。那今天呢就是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啊，雅各伯书他的这个看起来像是马丁路德所批判的缺陷啊，其实应该是跟这个作品的文学类型有关，因为它只是很简单的，就是要劝勉基督徒好好生活而已。他把很多劝勉的话就集合在一起了。我们心中我们所听过的，我们读过的旧约，譬如德训篇，譬如箴言，不动一句西一句的吗？人说他写的不好吗？不能说吗？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跟这个马丁路德可以谈很多的，可以很交谈。那是单纯的，单纯因为他已经，就是我们可以想他已经单纯因为这个性德跟行为，在这个第二章那一段话里面讲的呢，可能马丁路德觉得跟他的坚持有点冲突啊，他就是跟着这个保禄。那因为在中世纪马丁路德宗教革命的时候，中世纪16世纪嘛，对不对？当时的教会的确很多弊端啊，教会的确是有要求信仰团体做很多工作，但当然很多工作甚至于都是跟金钱有关的啊，让这一个教会或者我们说当时的可能在马丁路德眼中变成既得利益者，让就是有严厉的批评。他的批评啊，绝对不是这个随便捏造的了，的确是当时会有这些问题的。但他的为了要支持他的论点啊，他开始在圣经里面找根据的时候呢，越解释就越过火了，慢慢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是我想这个，就我们都有这种限制，我们一旦有一个信念之后，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啊，就是我们拿各种证据去支持我们的信念，一旦看到这个外在的证据呢，已经发现了跟我们的信念好像不同。本来应该去质疑我们自己的信念的嘛，可是不，他去质疑那个文字，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困境了啊。所以这个雅各伯书他的文学的特性是很简单，他把很多哈对基督徒的生活劝勉呢，就是一一的收集了，然后呢放在一起，那它是一个劝勉性的或警告性的作品。那这种这个文学作品其实非常多，我们说圣经里面比如说智慧篇跟德训篇啊就非常多了。但是然后呢在圣经外呢，圣经外在希腊的文化里面，特别是啊这个斯多葛学派，我各位不知道就算了，这名字不管它，这个哲学的一个派别啊，那就是这个回廊学派啊，他们有很多这些哲学讲了非常多伦理教导，像这个塞内卡啊，这些哲学家非常多，这么非常多。那在新约里面，其实我们读保禄书信，对不对？你注意到两部分，前面讲教义，后面讲伦理嘛，对不对？那他很多伦理就放在新约最后结尾，就是一些劝你们怎么样，其实也是有的，只是说他在写作的时候呢，他保禄先发挥了非常多教义的问题，因为保禄写得早嘛，保禄是基督徒，基督信仰刚开始的时候，他要创立，他要为这个信仰留下一个稳定的理论基础啊，把他所了解的用神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了。那雅各伯相对晚，大概已经晚了大概30-40年甚至50年的话，那么他们教会团体基本上已经形成，核心的教导已经稳固啊，那信仰的本身已经稳固，只是看那么在生活上怎么跟得上，这大概是雅各伯这个作品他们当时所有这个背景呢，所以很清楚的。那的确我们刚才读过了，我们的确看不到一个好像是很明显的线索 啊，贯穿全书啊，你读保罗书信大概都有的。保罗大概除了格林多前书，他是一个问题接个问题写的，比较没有啊。那你如果你读别的书信，都是一个主题可以贯穿全书的。但是我们仔细看的话，还是可以看见的啊。那雅各伯书的作者，他写作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好像这个话提一提，你说提到这个一开始提到这个穷人跟有钱人，对不对？最后又提到了嘛，好像就是一个停顿就跳开了哈。对，那各位知道我这边有我的音乐老师嘛哈，这叫 staccato， 弹琴那个顿音呐、啊，那个味道啊。我最近蛮有趣的，就是你看各种学院可以有点关联的嘛。就你读这个雅各伯是有点这个味道，他弹那个弹主题弹一弹，跳到别的主题去，然后他再回来。啊，所以你说是不是真的没有一个统一全部的线索？是的，没有。但是彼此呢还是有关联，那是一个整体，啊，不是毫无内在联系，它只是好像是一个循环的，它转了一圈，走了又回来一圈，又回来一圈。但比较这个味道，可以各位回去再读读看，啊，读读看这个大概是个味道。好，那么我们等一下，在这一个我们开始进入到经文以后，一逐节跟各位导读的时候，会碰到这些情况，我会说彼此的这一段话跟前面哪一段有关联，或这段话跟后面会什么关联，我们会在真正的进到导读什么各位说，我们刚才读过了，应该有个印象，你们大概可以想象到我在讲什么东西，是不是？好，然后那么这个作品是用怎么样的一个语言格式跟风格哈？当然它是用希腊文写的。那我们知道嘛，新约一般讲新约希腊文是一个比较通俗性的，就不是所谓的古典希腊文啊。那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攻占了全部的领土，他要把这个国家不但是用武力统治，而用文化，所以叫做这个希腊化时代，英文的 Hellenistic 啊，那个字啊，这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而且非常成功。所以我们知道新约耶稣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已经死了快300年啊。可是呢，这个希腊帝国也完全结束了，真正统治是罗马帝国嘛，对不对？班阙比拉多当总督嘛，对不对？凯撒奥古斯都做皇帝，然后耶稣诞生嘛。但是这个虽然是罗马帝国时代的，但新约的全部作品用希腊文写，不得了啊！你要知道这个现象不得了，因为这是可以证明这个希腊化是非常成功，因为当初整个普遍人都会写希腊文。你大家找回忆一下哈，像我母亲的年代嘛，对不对？我母亲是小学都没念毕业嘛，就我们在父母亲那一代，还有很多甚至是文盲嘛，对不对？当然那个古代文盲更多，但是那些有学问的人读书认字都用希腊文了，其实这很恐怖啊！你说这个是，我想是第一次的历史中最大规模的文化侵略，对不对？你看我们以前看美国西部片，对不对？年轻人开始抽烟了嘛，对不对？那个是文化影响，这不直接就影响过来了，这个是一样的。那这样子，当然这些语言呢，当然会用，可以沟通，可以讲话，可以生活，但它毕竟不会优美，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嘛，所以我们会分这个所谓的通俗希腊文跟古典希腊文，啊，那一般的新约作品都是用这个通俗希腊文写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些作者大概啊，新约作品大概全部是出自犹太人的手，所以他们还是有家里面学的语言母语嘛，对不对？祖传的这个闪族语言的一个风格。那在这个作品里面啊，雅各伯书我们可以看得见他用希腊文写的，也读到很多这个闪族语言的相关的一些谚语，当然对我们可能太难，我们就当做知识就好了，不要跟各位做这什么举例来证明了啊。那这个现象在新约非常多，这个末世录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很多这个犹太思想用犹太的语言表达，因为它的表达的方式只是语言是用这个希腊文写出来的东西啊。可是呢，雅各伯作品它是蛮特别的，它的希腊文算是优美的。啊，优美的。那我们一般的学者们的评论说，新约作品里面最美的希腊文是希伯来书，那么雅各伯排第二，啊，可能跟路加作品是可以 比赛一下的，当然那需要专家，我也没办法，我看希腊文也是啊，就是拼了命要看几个字而已，对不对？没什么办法的，这样子啊，曾经看过，现在就没有了，因为太多年没有去用这个语言念书了嘛，啊，所以很清楚的，它还是一个相当好的希腊文作品啊，但它语言很生动，充满了活力。我们刚刚读翻译本应该可以有这种感受了吧？我觉得而且你看那个比较线呢，它是举的例子啊，你看那个小舌头对不对啊？马嚼环对不对？船的那个舵，它的那个比拟是很生动的，而且非常非常头像，你一读就有了。虽然我们没有喂过马对不对？没都懂什么东西嘛对不对？这种看过赛马嘛对不对？好，所以这是雅各伯书，而且我们刚才注意到的句子都很短。它这种短人句子，但是意义都很深刻的啊。所以学者们说这些信，他归纳几个特别的现象，就前面第一个是他用了非常多的图像，做了非常多的比较啊，用对比式的表达，那这个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他有很强大的这个写作的创作力技巧，所以他的材料在他手上，其实你看那个内容讲实在，就说不要再讲话，对不对？我就讲完了嘛，对不对？他可以写很多东西啊，对。他说人把什么都征服了，舌头征服不了。你看那个描写，就是你很奇怪啊，就是你觉得我说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也写不出来。对，他有这个本领写，这是个例子，所以他当然是他在讲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我们今天看起来也是一样，就非常像我们说旧约的那些智慧文学，老生常谈而已嘛，我们都知道的。只是他在写的方面是他用的那个传统的材料或一般的伦理的规范，但是他用非常美的文字，非常生动的方法表达出来啊，这是很了不起的。那他的智慧啊，虽然那个作品并不大，对不对？我们一下念完了吗？那就34处啊，是新约里面只有这部作品有，别处没有的啊。我们常常会在做这个圣经的研究，会有一个统计，或者说这个作者特别爱什么字啊？当然除了那个关键字以外，比如你像保禄，他一谈都信德的嘛。可是那关键字，那就是在做一些形容，不是那个真正核心的字眼，他表达。但有时候也是核心字眼，那他们会用很多的新的字，让我们知道这当然展现什么？这个作者认识的字真的非常多，那个智慧量很大，虽然作品很小，很小。大家可能也知道，我讲了很几次，我在读这个翻译本的那个《神曲》嘛，但丁的哈，我也不会害羞的，我就靠字典读的，每天读都要查字典，好几个字不认识啊。他每一共有三册，对不对啊？第一册34章，后面各三十三章嘛，我每天读一章呵呵啊。今天离开炼狱了，明天要进入天堂了啊！我就发现我每天读。就在短短的几行诗啊，我查字典到平时查4到5次，每天有4、5个字不认识。那我就很佩服了那个香港的那个学者，他翻译的嘛，他怎么找了那么多字啊？当然，我第一个原因我想是他除了他当然认识字很多，但是因为他要讲求押韵嘛，啊，他可能为了对那个韵，他不得不选那个特别的字，那真的是读起来很痛苦，但也很有趣，学很多新字，蛮有意思的这样子。好，所以可以知道。雅各伯书是一样的啊，这个作者认识非常多的字啊，这不简单的，这是个学者啊。另外是这个有很多很像类似诗歌体的，叫押韵啊。那他押韵呢，有我们中文有写有诗嘛，也有押韵的方式，对不对？那有一个就是外文有一个很特别的，有字头跟字尾啊。我们中文有长头诗，对不对啊？那这个是字头的这个韵头，就按照第一个字来押韵的哈。那我这边举两个例子啊，就是这是指什么是口韵呢、啊？因为我没跟各位举希腊文，因为太过分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举了一个德文例子，一个是英文的例子啊。德文是这个，我念哈 ，Mills macht müde Männer munter， 都是 MMM， 对不对？啊，这个意思没什么意思，说牛奶让疲倦的人有精神。这个德文的意思。好，那一个英文的例子，我这是查字典查来的嘛。这个 Bob brought the box of bricks to the basement， 啊，这个 Bob 啊，把这个什么砖块盒子拿到什么地下室去，是不是？你看，这第一个字是 B 开头的嘛，啊，这是在这个雅各伯的这部作品里面很多就是这样的句子， 啊，就几个句里面第一个字开始的，很有趣。当然它有字尾押韵，这样我们中文的诗大部分是字尾押韵啊，所以没什么需要再举例来说明了。然后有一个是有趣的是，它我们刚才读到很多是第一句有一个主词，然后下面又有一个句发生啊，比如说诱惑诱惑连续的，就是每一个句子呢是环环相扣。我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在各位的讲义上面呢，在第一章的14到15节，他说每个人受诱惑啊，然后呢是为自己的私欲所勾引的，我耳诱，然后呢私欲怀孕产生罪恶，罪恶完成。所以你看每一个句子啊跟句子之间，它是字跟字扣在一起，像环着环扣在一起的一样。而且怎么样，这个你可以看见，这个是它整个的是它本来认识越来越上升的，或者是越来越下降的，或者是越来越有精神，或者越来越邪恶啊，这是这个很特别的文学的本领啊。当然这个我们说了，我们就当各位当做意见简单介绍就好了，不用再比太多。我这边列了一个希腊文的这个例子，我用那个颜色给那个做了个标示，你可以知道这个字的它的来源，这样子。好，你们大家就是参考就好了，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不太重要了，这样子。好，我们只是要讲明这个作者啊，他很难写啊，他的文学本领非常高强，他有很好的希腊文的训练，他超过先约的一般的作者只用所谓的通俗希腊文啊。那谁的文字最通俗的，我跟各位讲过嘛，我们在学希腊文的时候，我们考试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学长告诉我们说，要考试啊，你千万要选若望一书，别的不能选，因为若望一书字最少，句子最短，而且重复一直讲，各位读读看嘛啊。所以如果说，因为我们考试是自己可以选一部作品，然后去给老师拉的考试啊，那么这个根本就容易准备嘛，所以这很容易，这是通俗希腊文。啊，它的文法结构也很简单啊，要做分析很容易的。这是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历史。那雅各伯书是相对复杂的啊，虽然篇幅也很小。好，另外就是他在这边用那个写的时候，他有很好的希腊文本领，但他也用了一些通俗希腊文的特别的风格，也就是基本上呢是怎么样？是一种在对话性的时候，是你说你简单讲是吵架的了。就是辩论式的东西啊，那这也是这个斯多葛学派他们常常用的啊，在谈话的时候呢怎么样，它让它产生一个对话性，在对话性它常常是为了要批评某一件事情啊，这是这个他们当时所常用的。那作者呢，他在作品里面怎么样，他会设定一些对象啊，那当然有的是什么直接的兄弟们，有些是他批评的那些不好的情况里面讲东西啊，这是他的文学的风格啊。第三个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个马丁路德的批评啊，就他作品是不是没有什么好的线索啊，就他的主题以及这个发展的结构。其实我们刚才读的东西啊，最关键我们知道他其实是教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基督徒嘛。那最关键是什么，就成全。那马窦福音有这个字对不对，你们应该是成全的，因为你们的父是成全的。马窦福音的三宗圣训里面讲的这个字，那这个当然谈的是基督徒的成全啊，从第一章的一开始就出现了啊。那其实你可以看这个整个作品，我跟各位列了一些这个章节啊，一个核心的字啊，它后面的表达包含这个完美的行为啊、智慧、信德、法律这些字眼，回去看啊，如果你愿意再去读的话，我们真正听到经文再跟我们慢慢的举例啊，它基本上都是要回到这一个，要让我们的信仰生活达于成全的。那这个你说当然可以看成它整个作品的主题了。好，所以真正的基督徒，那么说如果对这个信仰有完美的认识的话，那么它是有一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够做的，譬如说嫌贫爱富啊，譬如说妄用舌头啊，管制舌头，那这个也是的确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最常容易的啊碰到的挑战嘛，对不对？然后呢，信德怎么样，要求我们做出这个爱德的行为，那这是很清楚的，信德跟行为要合作，那个信德才可以成全。那光是嘴上说有信德，没有这个具体的行动， 他说这个信的人救人吗？那你可以看见这个批判多么的清楚。我们就不要讲那个爱德的行动，当然包含嘛，对不对？它其实包含信德得用全部的生活来相对应的嘛。啊，所以我们常常听教友们说，很多人说，哎，我信里面有天主，对不对？就说魔鬼也有啊，对不对？魔鬼不也是还怕着打战嘛，对不对？这作品你看，它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现实性的信仰生活做很多的调整的了。但是好，这是第一点。然后呢，这个成全之外呢，就是智慧啊。那我们看到也非常多谈到这个智慧。那这个智慧呢是什么？是从上而来的，它是什么？光明之父的赏赐啊。所以它是怎么样？它要引导这个信德达于成全。换句话说，这个智慧要帮助这些有信德的人真正去实践爱德的生活啊。这个经文上都很清楚，我把这个章节给我列上去，各位可以去看。当然怎么样，这个从上而来的，它可以怎样让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好的果实，让我们可以怎么样真正的实践完美的正义，我们也可以怎么样缔造和平。那我们知道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这是征服八端的其中之一，对不对？你们大概已经发现了啊，这个雅各伯书跟马窦福音很像，我很多地方可以有连结的，会有关联的，虽然还没有直接用，但是有关联的，很清楚的。好，另外就是关于这个穷人啊，就是贫穷人，他们对于天主特别被天主喜爱，他们特别虔诚。然后那么一般人呢应该特别照顾穷人。那这个照顾穷人，我们在旧约里面读了非常多，特别是什么孤儿寡妇常被当着例子要注意到。那我们也常听到这个故事，我们在前几天的这个平日读经有这个嘛，拉扎路的乞丐的这个比喻，对不对？富翁跟拉扎路都是整个的新约中常常有的，那旧约就有了。因为不论是社会经济或者是先知作品里面，或者是圣咏，都有非常多谈到关心穷人的。那么穷人到最终怎么样，我们当然是成了这个全部都成为什么？耶稣的预像，对不对？在苦难当中受迫害受压迫，完全没有人帮忙，他们唯一的依靠是天主嘛。啊，这个当然应该是整个的作品里面谈到穷人的这个背景啊，他们全心信赖天主的帮助。那么他们的虔诚呢怎么样？因为没有人可以依靠啊，就成了真正的信仰的表率，完全依靠相信亚威而生活。我现在自己在生活里面越来越常常跟别人讲，相信天主，相信天主，跟大家。我有时候我觉得真是没有话可以说，你可以碰到很多的苦难嘛。啊，很多人就是突然间说意外啊，发现生病了，或甚至就真正出一个交通意外啊，或怎么样，突然间，你怎么办呢？啊，就是心爱的人就过世了，或者是，那我们只能劝他相信天主，啊，相信天主有一个特别的计划，我们不明白而已，不明白还是可以相信。啊，这是关键。这个是穷人身上啊，特别在完全无依无靠的人身上。那我们有时候呢，会碰到这个特别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我也无依无靠了，啊，一点，我就什么是束手无策，对不对？那这你说这信德怎么样？就靠信德生活了，就活不下去了，我活不下去了，怎么办？就靠相信天主，相信天主有他的意思，相信天主让我得到好处。即使我现在还看不见好处，我不知道好处怎么样，那当然最后极致就是耶稣嘛，对，到死亡还相信天主嘛，等到这个死亡之后看怎么样，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对于这个所谓的穷人的虔诚呢，在这个作品里出现非常多次。那但是这个作者谈这个事情，他没有举任何的具体事件做连结啊，就好像是个很抽象的讲啊，就是他只是很清楚的承继了整个旧约啊，整个犹太人到初期的基督教会他们共同的生活的传统。当然我们知道嘛，最后可以连接到什么耶稣的福音上面。如果你用这个马窦福音的征服八端， 或路加福音可能更清楚，你们贫穷的人是有福的。那这些初期教会的传统就用在这，被这个作者就是接受了，就一起表达了这样子。所以他认为怎么样，他基本上他所连接的呢是怎么样，是耶稣的福音内容，就是整个的福音的喜讯。所以他认为怎么样，信仰团体的应该跟随耶稣。而且我们知道，本来初期教会绝大部分是穷人，但是当教会慢慢传的时候呢，当有富人加入嘛，教会也不可能没有富人，没有富人教会不会存在，因为没有人可以提供场地啊，以前没有这个教堂啊，以前一定是有钱人家，至少是个自由人，他有一点家业，他可以把他的家庭里面空地也好，房子也好，提供出来让教会聚会。先是这个家庭里面内部的人啊，譬如说菲勒孟啊，对不对？那情况是怎么样？可能别的主人跟主人之间，一个是教友基督徒，一个不是，对不对？那另外一个非基督徒的主人自由人，他家里面的奴隶有很多，可能也领了洗了，他要求得这个主人许可去参加别的聚会啊，到别的家庭里面来呀、啊。那可能这个有钱人之间有些来往啊，怎么样帮忙讲讲话、啊，更可能都有，对不对？那这个是这他们当时这个生活的传统啊，就留到这个雅各伯作品里面。一开始是穷人多，有钱人少，但是还是慢慢有钱人，而且也知道在生活的方便性上面，有钱人越多，这个信仰团体好存在，这很现实啊，是实际的嘛，对不对？这必须的。但是可能哈、啊，这个作者已经发现了，当这样的团体接受了越来越多的有钱人啊，可是那么有钱人的思考、生活、行为、意识形态，可能就慢慢的就跟真正的福音的理想冲突越来越大。所以导致什么，福音的这个理想会受到损害啊！毕竟这些你提到有钱人，他真的钱只是个符号了啊！以前这个金钱当然跟地位是连在一起的嘛，对不对？我们今天穷人没关系啊，有脸书就好了，对不对？一样可以骂人的，绝对不会输人，对不对？那以前穷人是没有机会发言的，不可能的嘛。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团体是很关键的，所以这个差距那么大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会有他们的影响力，而且穷人愿意跟他们走，那慢慢就怎么样，就反而就失去了福音理想，因为你这个人开始把人带走了，这是关键。所以慢慢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个基督徒信仰就遭到质疑。我们说譬如说发现我们前面所举的嫌贫爱富的，那这个东西一定是不用举例，一定非常多的嘛，在各个文化里面都会有的，对不对？古往今来都会有的，那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他们谈的是要注意到啊，他特别强调那个贫穷，你看见他整个的信仰传体里一直有这个问题的。好，最后一个特色是这个我们跟各位提的性德跟行为哈，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主题，我们暂时就不谈了，主要是在这个第二章的14到26节，我们在真的读的到那一段跟各位好好的解释，我们会再跟各位做点比较，会特别有一个特别的专题跟各位谈一下，就是雅各伯作品、雅各伯书跟保禄所讲的因信称义哈，为什么我们说不冲突，我们可以再跟各位特别做点解释。那我们这边说这个课题啊，主要是在第二章的14到26节，它其实出现非常多次，我把经文列给大家了哈。第一章的19到27节啊，第二章的8到13节，然后第三章13到18，第四章11到17都有的。你可以看，这是一个主题啊，这是在我说的，它是好像谈一谈，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转一圈又回来了，它是这样的一个讲法这样子。好，然后我们最后看这个作品，他最后写作有没有根据什么这一个当时已经存在的宗教性的或者是这个神修的传统，你知道这个根本的，他怎么样写，不可能是完全凭空写的嘛，他除了他信仰经验之外，他得有一些，我们说这个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对，他有一些可以抄的东西嘛，不是直接抄，是那个思想模式，那个语言的表达都可能的。所以他很清楚的，在他当时生活的世界里面呢，他是当时的那些生活传统他都会用的， 所以他举的例子应该是生活上有关系的。那么当然最他的生活背景呢，毫无疑问我们还是可以相信他是犹太人嘛，那很自然对圣经熟悉，所以这个旧约圣经一定是他第一个他的养分。那最直接的应该是以他的文学的格式来看的话，这个劝勉性的啊，这些伦理性的教导，当然就出现在这个智慧文学作品里面，那特别是智慧篇跟德训篇。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大概我们只有分新约跟旧约了哈。但我们知道嘛，其实这是我们圣经的正典啊。那么在任何时期都有非常多作品。我们今天在天主教的传统里面呢，把这个耶稣之前的犹太作品呢，我们收集了46卷书，我们说它是旧约。可是呢，整个的犹太世界，他们作品不止46本了。可能400本也不止吧，很多嘛，对不对？同样的，在耶稣之后，我们讲的新约作品也是一样，我们收集了27卷我们新约的书。但是我们知道初期的基督徒他写的书可不止27卷了，非常多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明白，那在这个比较老的旧约的传统，他用了很多，因为雅各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读过很多东西的啊，譬如说这个一个是哈洛克先知书，那包含我们最近在20世纪1947年啊所发现的死海卷轴啊，这个古墓南那边也非常多，这个就是犹太的热心人士他们的生活方式啊，他们当然也都是这个雅各伯书可能会参考的。当然很清楚他也用了一些当时的流行的希腊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我们提过很多次的斯多葛学派斯多阿啊，这个学派里面他们的表达的方式。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他有很多我们刚才读过了跟马窦福音有关系的嘛，用了非常多耶稣传统。其实这一些在我们在福音上面所熟悉的耶稣的讲话有很多也是教人怎么过伦理生活的嘛，啊，很清楚的啊。那这也是大概被他拿来当做参考的。那特别是最像的在整个新约作品应该是马窦福音啊，非常多地方是几乎是文句都一样，然后是耶稣的口头的教导。我们说耶稣的语录，或者各位上过我的课知道这一个我们说福音的这个最早的这个两个文件，马古福音跟 Q 点啊，耶稣的语录，这样大概是这个东西可能都是雅各伯书作者他写作时他有的一些材料可以当做参考。当然我们知道这边又在提的是那个年代的人，我们说当做参考不是把参考书摆了一桌子啊，他们就是读过了就记住了，他们就用啊。也许偶尔有几个他特别心爱的书放在身上常常反复读，那可能的，但他要带上两本书我们知道的不太容易了，又重又贵，不太容易了，这样子啊，这是差别。好，最后关于这个作品的写作的作者是谁跟的时间啊？那我在跟各位教分享这个新约的这个作品一些基本的知识，特别是谈那个作者是最让人这个难以讲清楚的了哈。那除了我们说七封保禄的书信啊，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德撒诺尼前书、格林多前书、后书啊。加拉达罗马书，然后这个腓立伯书跟腓勒蒙书，我们可以肯定保罗自己写的亲笔写的。那别的新约作品我们大概都不知道作者是谁，有很多传统的说法但是都无法证明的啊。要证明他不是容易的多，证明他不是我们所想象做的容易的多。我们随便举例子，譬如说讲福音嘛，我们如果说你要把马窦福音的作者就看成耶稣的那个门徒税吏马窦的话，你马上就要问，那他为什么要抄马可啊？对不对？马可可能没见过耶稣呢，或者他耶稣很小的，他很小的耶稣就过世了，这样子对不对？那为什么一个直接的耶稣的跟随者、门徒、十二宗徒之一啊，目击证人，在写作的时候又参考这个二手甚至于三手资料？你说绝对不可能吗？也不能讲绝对不行，他就因为别人写得好嘛，也不是不行，对不对？要硬扯也可以扯，但我们说按常理不太通啊。我 我们在推论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够去选择那个最小的可能性，我们选择最大的可能性嘛，这是一个理由。那这边是一样，那雅各伯书这个作者，我们习惯讲雅各伯，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把雅各伯看成他的作者，因为做第一句就说了嘛，雅各伯说，哎，说什么这个天主跟耶稣的仆人雅各伯啊，这么讲法对不对？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讲法，他是不是真的是那一位主的兄弟呢？这就很麻烦了。我们知道如果是他的话，那这部作品必须写得很早啊，因为这一个主的兄弟啊，在福音当中所说的，然后呢后来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作领导者，他的是严格的犹太思想者啊，他非常的强调必须也遵守犹太传统。那么他的跟随者后来怎么样，我们知道给保禄很多麻烦啊，穿了很多小鞋子穿在困难里面。那他在62年左右去世啊，第一世纪62年，所以他如果他写的当然是在生前写的嘛，那变得非常早了，可能要跟保禄的一些书信都一样了。那我们注意到这个作品它基本上不太谈信仰的核心道理啊，好，已经当成已知了嘛，就应该是已经是稳固的东西。它谈的是已经看见开始衰退的生活啊，开始这个信仰生活不再能够真正那么高强度的跟着按着信仰的核心在生活，你看它的伦理上脱离信仰越来越远了，那应该是很晚期的作品。那我们说这个大概不太可能是他自己写。不过另外我们还有几个最根本的理由了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跟各位讲过了嘛，它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希腊文作品。但是呢，那一位所谓的主的兄弟，他有没有读过书啊？不知道，对不对？我们相信他已经读过一些犹太的。会的了，但是他怎么样？基本上他是怎么生活在什么加里勒亚的乡下地方呢？肯纳扎勒村庄里面，所以他以他们这样的一个简朴的生活哈，他应该比较是属于什么这个希伯来跟阿拉美语的环境里面的了。要他去讲希腊文，可能可以说几句，他要写东西大概太困难了。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想，这个就从这作品本身跟这个作者的我们所想象的作者出身不太合。另外一个就是这边说的啊，说这个他呢写信给什么散居在外面的这个12支派啊。那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这个雅各伯是谁呢？他是在宗徒会议当中有讲话的。宗徒大书第15章，那宗徒会议讨论什么问题呢？外邦人成为基督徒啊，有没有什么过程？需不需要先变成犹太人？就这么简单吗？理解就好了吗？或怎么样？那在那一个宗徒会议，他们后来写了一封信，对不对？请他们带回去安提约基亚啊，然后怎么样？我们知道一个但书。啊，就是小条件嘛，对不对？一般人认为这个但书是雅各伯写的，就这么讲的。就是他说好，没关系啊，你们就是相信就好了啊。但是呢，请你们帮忙，好好生活怎么样？说不要吃什么世袭的肉，对不对？不要奸淫的人一些话。那当然是这个生活上的一些适应啊。可是我们读雅各伯书，好像这个初期教会哈、基督徒。犹太的跟外邦人的共同的那个张力问题根本提都没谈都没谈，跟那一下回忆一下刚刚念的问题没提到嘛，对不对？所以蛮奇怪的，所以可以发现这应该是什么？可能在这雅各伯书写作的时候呢，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这个问题会发生是很早期，我们在保禄在服传的时候当然是很明显很尖锐的，但是保禄很早就去世了嘛。然后呢，我们知道。很快的哈，这个初期教会团体当然一开始犹太人慢慢开始接受外邦人，很快的就变成外邦人为主了，很快的啊，所以慢慢的问题就几乎上就不存在了。所以大概写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很难想象这个作品会写在70年以前。那我们前面说了嘛哈，如果是雅各伯，他62年就去世了，这也不太可能，就证明说很难是他。 然后呢，第三个可能性就是最有趣的是，主的兄弟啊，应该对主特别熟吧，对不对？那他要讲大家做要做要当信仰的好榜样，对不对？他举了很多人嘛，那不提耶稣的，怪怪的，这有点怪，对不对？他提到什么，连拉哈布都提出来了，对不对？很有趣的例子啊。这很有趣的例子啊，我们看见，其实我们注意到这些周围的一些人物里面，他当然也熟，就帮他约伯，对不对？他把他当做什么？当做这个现在的新的十二支派子民，他们的信仰的典范可以学习。但是我想最好学应该是耶稣吧？他怎么样？他虽然是主的兄弟，他称这个兄弟为主嘛，还是要提他一下吗？不提，很怪。好不好？而另外这个情况也知道哈，在这个有一个人呢，他是活在第二世纪的哈，他这个名字叫做这个 Hagesippus 啊，这个人啊，好，这个人呢，他是初期教会的一位作者，他写了一篇一段报道，是报道这个雅各伯的这个人啊，当这已经第二世纪末了嘛啊，第二世纪晚期的哈，那他写的非常好的一段叙述是讲他怎么死的，啊、很凄惨。被迫害被杀害啊，就是我们讲殉道，对不对？可是呢，这个 Hegesippus 在谈雅各伯说的没有谈他写过作品，你知道那个写书在那个年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事啊，几乎不可能不提的了啊。那个能够写一个，今天我们说印书，对不对啊？那现在说现在书你愿意印都可以印嘛，对不对？你有钱就可以印，对不对？很简单的嘛。但是以前的时候你写出来不简单，你写出来找人印还要花不少的人的钱、金钱跟人力去抄，对，所以这个是不提也是蛮奇怪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可能这两个是可以互为因果的啦。就是我们说这个第二世纪之前啊，其实这部作品啊还没有很广泛的流传。那如果是真的是主的兄弟所写的话，不流传也很奇怪，对不对？所以就很，就我们说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说大概不会是他写的啊。然后最后是这关于这个信德啊跟行为的辩论啊。那我们注意到这个辩论的核心，在雅各伯书里面所谈的呢，他在讨论这个问题，他多少强调的不是什么说这个实践梅瑟的法律。跟得救有没有关系？他谈的不是这个，啊，他谈的什么是那些没有爱德行为的基督徒，啊，他们的信德是真的还假的？那讲真的不好讲的，就是说他那个信德对他有什么用？啊，如果没有具体的爱德行为，我说我信天主，他问这个信能够帮助这个人。在末世审判时得救吗？当然他答案是不会，是不会，所以讨论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是非常非常晚期的。所以这个证明就显示怎么样，显示呢这个作品他所讨论的问题呢，是保禄在谈的因信称义的问题都已经不重要了，都已经成为前清大众大众明白了。所以说相信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的具体的行为，天主就救了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天主就救了我们，这对他也是事实，不用讨论的。他只是问，那这个之后呢？这个之后呢？要谈。那当然，这种说也不会是这一个主的兄弟，他跟保禄就同时代啊。保禄大概也是61、62年左右去世的样子。好，那这作品最后他写作什么？他是为了团体而写的，所以他是为什么？一个面对到一个信仰团体出现了信仰危机，大概那个根本的危机就是人们认为只要嘴巴说信就好了，不要求个人的具体的团体的实践。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今天一样出现了，可能更严重，今天可能我们连把它当成问题谈都不敢了，这是一个更大，我是想的更大的麻烦啊！这是一个好的机会，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很清楚。所以这个作品呢，我们知道这个基本上啊，这个信仰啊，它发生这个危机，一直有危机的啊。那么最早呢，保罗他们年代，耶稣的时候怎么样？他们的危机是你说你相信，你就面对死亡，因为整个犹太人跟罗马军队 都迫害基督徒的啊。那这个危机在暂时是慢慢的发展到后来是怎么样，是出现一个新的危机，是基督徒呢怎么样，他不再坚持按着信仰活出来了，那这是信仰内部的危机啊。最早是外部来的危机，现在是这种内部出了危机。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样，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问题啊。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说，可能也是可以讲我懒惰也好吧，说不要急着向外传福音了，我们自己先悔改吧，我们教友先真正的把我们信仰先生活出来，我们自己真正内在有信仰才行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因素，我们说大概不会是雅各伯主的兄弟自己写信，他问题所生的未来实在已经不一样。所以一个简单的小结论是，这个作品我们认为应该写得很晚啊，大概第一世纪末啊，可能80到100年之间。那我们这边写的稍微宽广一点啊，但因为比较不容易犯错，你讲的越仔细啊，就犯罪可能性越高嘛。所以那么在整个的新约里面，属于这个假借另外一个名人的名字发表的作品，我们称为脱名书信啊，假托他人。那假托他的名义就很多理由，就是譬如说他作者可能自己本身没有名气啊，他希望用一个有名的人发表，那大家愿意读，愿意继续的传递。那也可能呢，他认为他跟这个他用这个名字雅各伯，他认为他是雅各伯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啊，把他从他的师父或师祖所学的信仰传承加以反省，来表达在他现实生活当中他所看见的问题，他所提出的反省。他希望说这一切他是可以回归到，如果我的师父在，他也这样教大概这个味道，这可能是一个最简单。那另外是我们前面跟各位说嘛，他应该是属于给广泛的基督徒的，我们说称为公函，就是新约脱名作品公函，写在第一世纪末。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跟各位简单的综合一下这一个雅各伯书。我们今天第一堂就跟各位这么导论，我们下一次可以开始就是逐字逐句的做一些简单的导读啊。我们今天到这里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晚安。谢谢。